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我是 Sandra 陈。在节目开始前，要向您报告且邀请您来参加由真理之光福音事工主办的第六届圣经预言及信徒造就特会。在特会中，您可以听到圣经中对于末世的预言，现今世界上各种乱象和预言的对照，预言的应验和代表的意义，以及身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在这样的光景中警醒度日。特会的时间是第一讲在9月27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9点，由黄奇峰牧师主讲。第二讲是在9月28号主日的早晨10点到12点，由黄奇光牧师主讲。两场的信息都是采中文讲道、英文翻译的方式。特会的地点是在加略山华人教会的 Chino 主堂，联络查询电话号码是909-967-5959以及626-475-6684。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要延续上一周的信息，继续来探讨基督徒信仰的基本要道第二讲。经文是出自于约翰一书5:6-13。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黄奇峰牧师。
主耶稣，我一十年心中满有甜味，若是在天今天桌面，必更天边百倍，为着能使我心知主外便明无畏，真爱生命永远喜乐，全在主耶稣内。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加略山基督教会的牧师黄奇峰。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基督徒信仰的基本要道第二讲。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讲了基督徒信仰基本要道的四方面，就是相信耶稣、爱神、爱神的儿女、顺服神、遵守诫命和过得胜生活。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讲其余的三方面，就是接受神的见证，得永远的生命，拥有永生的确据。经文出自约翰一书5:6-13。我先将经文读一遍给大家听。圣经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朋友，以上经文讲见证、永生和确据三件事。见证是神为叫世人信他儿子而做的， 永生是神赐给那接受他儿子之人的礼物，确据是神给人永生的凭据。以下我们思想神为他儿子做的三个见证。第一个见证是水的见证，水是指耶稣的受洗。论到耶稣的受洗，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七节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朋友，为着这件事，施洗约翰在隔天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朋友，以上是耶稣受洗的见证。耶稣的受洗有非凡的意义，因为他应验了旧约圣经论及弥赛亚的预言。从地点上看，他应验了以赛亚书九章一节的话说，神要使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论圣灵降临，他应验了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的话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论父神为耶稣做的见证，他应验了诗篇二章七节的话，神说，你是我的儿子，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的话，神说，看哪，我的仆人，我心里所喜悦的。朋友，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有像耶稣受洗的经历，因为他的受洗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他受洗完了，天忽然为他而开，有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身上，又有父神为他做见证，他的受洗开始了弥赛亚的工作。难怪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今天神也要我们思想耶稣受洗的经历和意义，以致相信他是基督，这是神要世人接受的见证。现在我们思想血的见证。血是指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而言的。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节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燃烧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担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耶稣这里说有担受的喜，就是指着自己受死于十字架上这件事说的。而耶稣的预言就在兵丁拿枪刺住他的肋盘，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的事上成就了。因为当耶稣死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节说，从正午到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了。五十一到五十三节说，忽然电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朋友，有谁的死像耶稣呢？他使太阳暗淡无光，他使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使信靠他的人可以坦然无惧进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他使地震动，使磐石崩裂，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释放了旧约时代圣徒的灵魂，把他们升到天上。难怪五十四节说，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朋友，如果有人问，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呢？答案是，请看耶稣的死和所产生无与伦比的功效。人如果不接受这样的见证，他还要什么呢？ 现在我们思想第三个见证，就是圣灵。经文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记得约翰福音14章16节，耶稣在离别门徒之前应许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16章13-14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耶稣在使徒行传1章8节又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朋友，以上是耶稣给门徒关于圣灵的应许，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应验了。自从圣灵降临以来，在过去的2000年里，我们看到教会被建立，福音被广传，灵魂得拯救，无数的生命被改变，这些都是圣灵工作的凭据，并且圣灵的工作还在进行中。感谢主，他赐下圣灵见证耶稣一生的工作，他赐下圣灵带领信徒进入真理，他赐下圣灵使信徒与主连接，也彼此连接。如第8节所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你问这是什么意思？让我用一个例子解答。你去参加基督徒的敬礼，在敬礼上你会听到见证说，主的恩手如何带领指引他，主的恩言如何关照改变他，主的恩慈如何感动触摸他，主的圣灵如何使他认罪悔改，又如何赐给他赦罪的平安和称义的喜乐，如何给他一个新心和心灵，又给他从上头来的盼望和力量，走新的征途，以致他此时此刻受洗归主，愿意与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活出新生的样式。朋友，你看到那因洗礼成为新增的喜乐，看到圣灵活泼的工作和主耶稣十字架救恩的功效，这就是圣灵、水与血都归于一的意思。成长，圣灵的工作是建立在耶稣完成的救赎上，圣灵使耶稣救赎的恩慈临到每一个角落，圣灵使耶稣爱的光辉照耀在每一个时代。所以若有人要否认主耶稣的工作，除非他能否认圣灵大能所彰显的作为，不然耶稣受洗的见证、受死的见证和圣灵的见证足以叫人相信。约翰因此在第9节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朋友，约翰以上的宣称是非常合理的，现在让我举例说明人们如何接受人的见证。我们知道美国的法律系统是建立在人的见证上，例如警方以你抢劫银行的罪名指控你，但你说自己是冤枉的，并且请了一位雄辩的律师来帮忙。开庭的时候，检察官请这家银行的一位出纳员起来说，请你描述在8月15日下午2点银行发生的事。这位出纳说，当时有一个人递给我一个布袋和一个纸条，上面说我有枪，你把钱装满这袋子交给我，否则我开枪打死你。检察官接着问，在这法庭里你看到这人吗？这位出纳指着你说，就是他。检察官问，你确定吗？回答，非常确定。检察官问，你如何确定是他呢？回答，我当时注意到抢匪的2节边有一道疤痕，所以我确定他就是那个人。检察官接着转向第2位目击者说，请问你8月15日下午2点在哪里？回答，我当时站在那家银行的提款队伍里，我亲眼看到这个人走到柜台前，接着他叙述所看见抢劫的过程。检察官问，在这法庭里你看到这抢匪吗？回答，是的，他正坐在那里。检察官问，你确定是他吗？回答，绝对没错，他就是那抢匪。又有第3个目击者在法庭上见证说，我见过这个人，我当时 正要走进银行，看到他跑出大门，我差点被他撞倒了。我一面喊叫一面追赶，不料看到他手里有枪。检察官最后请每一位证人确定抢匪，法官于是宣判被告人有罪。朋友约翰问，法庭接受目击者的见证就有个案子成立，难道我们不应该接受神和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吗？如果我们看重人的见证，岂不应该更看重父神和圣灵的见证吗？朋友，我有个困惑，就是许多人宁可相信人，却不愿意相信神，即使人说的话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实在的，但因说话的时候是活灵活现的，就被说服了。有人在电视上看到广告说，你只要花1000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辆新车，他立刻把地址抄下来跑到车行去。有一次我的同学给陌生人钱，我问为什么，回答说我相信他的话呀。我问你凭什么信他呢，回答他一边说一边在哭，我就信他了。哦，朋友，我们常常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相信人的话，但人不都可靠，纵使可靠，我们岂不更应该相信神和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吗？你问什么人会接受神的见证呢？约翰在10节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朋友，这里约翰把听见福音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听见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就相信接受，另一类是听见却不接受。约翰说，那些不接受的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你或许说我不相信，但没有说神说谎，但在神的眼里你有，因你拒绝圣灵在你心里的感动，圣灵仿佛的真诚又恳切地告诉你，耶稣爱你，耶稣替你舍命，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你觐见神唯一的道路，是你得永生唯一的途径。但你一直不相信他，继续拒绝他，那么你就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因为你否认了神赐给我们他儿子的事实，你拒绝了神为你预备的救恩，这样你在神的审判台前是不可饶恕的。今天人们在接受福音这件事上的想法是，除非我认可，除非我信得来，否则我就否决他。但这是自我为王，这是在挑战神，说你做不照我的方法，你做不经我的同意，我就拒绝你。但想一想，神是灵，圣经是属灵的，而人只有理性和感性，怎能明白属灵的事物呢？就像用3度空间的概念去了解10度空间的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听见福音应该谦卑，相信查考这见证的真实性，若是真的是出于爱，就要相信接受，一旦相信接受，圣灵就要赐给你灵性的生命，使你明白，使你亲身经历神应许的喜乐。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二方面，得永远的生命。经文11、12节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朋友，我非常欣赏圣经这句话，因为它没有一点含糊，乃是清楚明白，直接了当。我们从四方面思想它。第一，永生是神给人的恩赐。罗马书第6章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唯有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以弗所书2章8到9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每逢提及救恩和永生，我们乃是在诉说神的恩赐，既然是恩赐， 就不是人所能赚取的。平常我们去打工是为了得工价，你把工作完成了，老板就成为你的债主，欠你的工钱。但神从来没有亏欠你，所以得救得永生乃是神给你的恩赐，但你必须接受这恩赐。第二，经文说神将永生赐给人，这里神是主语，是救恩的发明者，是救恩的执行者，是救恩的成全者。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是从神来的根据，也是基督教与异教和异端的根本不同。异教和异端是从人的这一边要到神那里去，这样的努力是令人沮丧的，是永远无法达到的。但基督教是天上的神来到人间施行拯救，这就能给人类带来希望和满足，因为全能的神绝对能这样做。第三，你问神应许人永生，这永生是怎么样呢？朋友，我知道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永生只是永远活下去，但这不是永生的真正意义。永生的真正意义不单是在时间上，更是在质量上。如果只有在时间上，那么永生可以是不可思议的痛苦，因为我只是永远活在身体里，而这个身体在不断衰残中。想一想，这样继续下去将如何呢？今天有人活在惊慌惧怕中，有人活在疾病垂危中，有人活在忧郁绝望中，有人活在压力挣扎中。如果这样一直下去有什么意义呢？但神给人永生乃是极其尊贵美好的，是像主耶稣那样与神连接的，是充满属天的生命平安喜乐的，是充满能力得胜荣耀的。这样的生命只有神能赐，绝非是人的愿望或努力能得到，更不是金钱能买得到的。第四，这永生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朋友，永生是随着耶稣而来的礼物。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所以得永生的唯一途径是接受神的儿子，你得着他就得着永生。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是的，依靠释迦牟尼不能，依靠穆罕默德不能，依靠盐湖城不能，依靠守望台不能，依靠任何偶像庙宇宗教都不能。因为永生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要得到永生唯一的方法是接受耶稣。耶稣住在你里面，你就有永生，并且那生命是与神相似的，是丰盛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是完全的生命，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生命，是充满公义良善喜乐的生命，是活到永远的生命。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三部分，拥有永生的确据。经文第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朋友，这经文有三点值得我们留意。第一，这封信不是为任何人写的，乃是特为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写的。第二，约翰写这书的目的是要让信奉主耶稣的人知道他有永生的确据，这是约翰第三次阐明写书的目的。第一次在第一章，他写信是要使信徒能与神有亲密的交通，并且享受与神交通最高的喜乐。第二次在第二章，他写信为叫信徒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天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子耶稣基督。现在他又说，我写信的目的是要你们有永生的确据。现在我们要留意的第三点，是一个真正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对永生的确据不是彷徨的期待，不是恐惧的愿望，不是要等到天家才看自己是否得救，不，乃是我们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确据了。这确据是实在可靠的，是十分有把握的。主约翰在前面所说，信神儿子的 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朋友，基督徒今天可以因信耶稣得着永生，这是何等的恩典！记得所罗门王在年老的时候，带着伤痛的心情写传道书吗？他的一生可以说享尽人间一切的荣华富贵。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同时，他拥有天下最多的财富，他有最高的智慧和知识，他对天文、地理、教育、政治无一不精。但至终他叹息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令人厌烦。”但朋友，活在基督耶稣里却完全不同，那是与永恒相连的，是与神合一的，是荣耀丰富完全满足的。可惜所罗门王不证实。朋友，或许你在日光之下正过着平稳安逸稳定的生活，但你的心灵感到沮丧、失望和虚空，你正在寻找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生命的答案。牧师邀请您来接受神的见证，来尝试在基督里的甘甜。圣经说，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真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今天的信息分享到这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主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了解到基督徒信仰的基本要道，那就是相信耶稣，爱神和神的儿女，顺服神，遵守诫命，过得胜的生活，接受神的见证，得永远的生命，以及拥有永生的确据。盼望这些基督徒的基本要道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实质，且能在日常生活中表彰出来，使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真基督徒，在这个世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这里要再一次邀请您来参加即将来到的第六届圣经预言和信徒造就特会，是在9月27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9点，以及9月28号主日10点到12点的崇拜时间。这是中英双语的聚会，由黄其光和黄其峰两位牧师主讲。特会备有儿童节目，会后还有茶点招待，免费入场，请大家踊跃参加。查询电话是909-967-5959以及626-475-6684。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您若想要保留我们的节目，或是与朋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我们的网址是 www.cccf.tv。 您若正在寻找教会，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我们的 Chino 本堂是在主日的早晨10点开始聚会，地址是在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教会的电话号码是909-591-0080。 此外，我们还有 Eastville 分堂，是每个星期天早晨10点半到12点聚会，聚会地点是在 Harada 公园的 Neighborhood Center。 联络电话号码是951-934-6282。 我们的广东堂是在每个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聚会，地点是在 West Covina 的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1520 West Cameron Avenue West Covina。 联络电话号码是 626-339-4000。 3866。各位朋友，再次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